Dave Mathewson 博士，契约文学第十讲，路加福音背景和主题。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hewson 博士带来的新约历史与文学第十讲，路加福音其背景和主题。好吧，让我们继续前进吧。我确实有坏消息要告诉你。今天有一个测验，但你会大概了解我的其中一个测验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将从这里开始，然后我确实想记录路加福音。另一项公告也是肯定的，虽然我还没有和我的助教确定时间，但周三晚上的某个时间可能会在这个房间里进行审查削减额外学分会议。因此一旦我了解详细信息，我会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您。因此如果电子邮件来自新约课程，请务必检查。我再次提醒您，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还通过学术支持中心参加其他审查会议。这些不算额外学分。这是我的助教将在周三晚上举行的会议，也是获得额外学分的会议。再说一遍，一旦我知道会议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我会立即通知您，但会议可能就在这个房间里。好吧，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会分发你的测验。天父，再次感谢你以书面话语向我们启示您自己。但我们意识到，这只是为了让我们超越这一点，以您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形式向我们揭示您自己。耶稣基督是您对我们的最终启示。我祈祷，当我们通过福音书工作时，我们会以一种新的方式面对那活生生的话语，并且会更有信心并受到鼓励，以圣经本身所呼吁的方式做出回应。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请确保您看到左栏中的空格。确保您在那里记录了您的答案。及正确的字母，不要圈它。如果需要，您可以圈选它，但是将被评分的是左侧带有空白的栏。因此，请确保您的答案记录在测验左侧栏的空白处。再次强调，它仅基于您的教科书阅读，与我们在课堂上讨论的内容的任何对应或重叠纯属巧合。五号没有答案。好吧，这是我给你的免费赠品。你们中的一些人对此有答案。不用担心这个。五，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哦，是的，第五名。我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我的电脑坏了。第六章，如果第六章下面有两组答案，那就是第二组。请忽略第一行写着马可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和罗马书的内容。忽略那个。第六点的正确答案是耶稣是拉比，必须遵守旧约律法。伙计，我几乎应该收集这些并重新开始。不，这也不是一个好主意。不不不。不，好吧。耶耶耶。是的。好的。你说的对。第六。是的，第六组是第一组。这是正确的。这是测验 B。对于第五项，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免费的。第六组 B 是第一组答案。马可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和罗马书是您可以选择的选项。有两种不同的测验。顶部有一个字母 A 和一个字母 B。如果你有字母 A, 那就没问题。别担心。您仍然可以免费获得第五名。但如果你有字母 B, 数字6,第一组答案马可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和罗马书，这就是你要选择的内容。其余的你可以忽略。好的。把那些东西交上来。有点把它们递到两端然后向前。我向你保证，希望下一个测验不会那么令人困惑。我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但我总是把它归咎于我的电脑。但我想继续谈论福音书。我们将继续讨论第三福音。我们一直在关注四福音书的独特之处，包括他们的组合方式、他们强调的主题等等。因此，我们将对卢克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卢克的独特之处是什么？他似乎也针对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强调了什么？他描绘耶稣的独特方式是什么？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将耶稣主要描绘为大卫的儿子，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弥赛亚。马太福音将耶稣描绘成一位老师，将他描绘成马太福音最喜欢的术语之一，用来指定耶稣是他的神的儿子。他也是旧约圣经的应验。所有旧约故事的高潮都在耶稣身上。他是新的摩西。我们在马可身上看到，马可主要将耶稣描绘成神和胜利者，同时也是一个人，也许是强调他的痛苦和激情， 也许是由于马可所面对的情况和听众。那么，路加描绘耶稣的方式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好吧，我们首先看看路加福音是一本什么样的书。首先，希望你在你的阅读中，在你对新约路加福音的介绍中发现了这一点。实际上，路加福音是，我想我们甚至在学期开始时就这样讨论过，路加福音实际上是两卷本著作的一部分，包括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因此，当你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然后再读使徒行传第一章时，很明显他们是一体的。他们最初是两卷本的作品。关于他们为何分开有多种理论，但至少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不再在一起的原因之一是，路加福音在新约中，路加福音与其他类似的书，其他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克和约翰。然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使徒行传特别是对保罗的书信进行了适当的介绍，但在某些方面也对新约的其余部分进行了适当的介绍。它是福音书和耶稣的追随者之间的一座合适的桥梁，他们执行耶稣开始的工作，然后延伸到使徒行传的一些主要人物实际写的书信，例如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等等等。所以，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实际上是一体的。路加福音是两卷本的第一卷，当他们被纳入新约圣经时，他们被分开了。路加福音与其他类似的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一起使用。事实上，路加福音与其他福音书不同，路加福音实际上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他是如何写福音书以及为什么写他的信息。在前四节经文中，路加福音的前四节与典型的一世纪希腊罗马传记有很多相似之处。路加在前四节经文中使用了很多词汇，卢克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写作以及他是如何写他的作品的。因此，开始时我将只阅读前四节经文，因为许多人已经开始对我们中间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有序的记录，就像那些从一开始就是目击者和见证者将他们传递给我们一样。世界的仆人们在从一开始就仔细调查了一切之后，我也决定为您最优秀的提奥菲勒斯写一篇有条理的记录。提奥菲勒斯可能是赞助人，资助路加福音写作的人，以便你可以知道关于你所受指示的事情的真相。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很多事情。首先，路加显然知道其他书面资料。我想，当我们讨论福音书的可靠性时，我们已经讨论过路加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但路加告诉我们，他知道其他书面资料涉及基督的生平问题或基督生平和教导的其他记载。其中一位或多位可能是马可福音或马太福音。路加没有告诉我们，但他只是知道路加显然引用了其他关于基督生平的记载。也许这也表明路加发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不够充分，因此现在他要补充他们或写下他想强调的有关基督生平的事情。其次，路加也依赖目击者。他谈到了那些最初目睹这些事件的人所流传下来的事情。因此，显然路加不仅依赖书面资料和书面记录，而且还依赖目击者的报告。有些人认为，特别是前几章中的材料，其中有玛丽或伊丽莎白围绕基督诞生的一些详细话语，可能是目击者传给他的。这是有可能的。但路加清楚地意识到他在撰写自己的福音书时所依赖的目击者。有趣的是，路加本人决定自己写下基督的生平。同样，路加可能发现其他来源或其他叙述不充分，或者至少没有解决他想要解决的有关基督生平的问题，但路加本人决定写自己的叙述。有趣的是，很早就，路加福音的许多早期拉丁文手稿都包含了这句话，这对我来说似乎很好。有许多拉丁文手稿都说，这对我和圣灵来说似乎都很好，好像第一至四节听起来太像这是路加自己做的了。为了认可这是受默示的经文，一些早期的拉丁文文献在圣灵后面加上了圣灵，这实际上是你在路加在使徒行传第15章的其他著作中找到的一个短语。但有趣的是，路加并没有告诉我们或者表明他是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作的。再说一次，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意识到他们正在传达的正是上帝的启示，而路加似乎并不认为他写的只是一本正常的一世纪希腊罗马传记。但与此同时，神的灵虽然在路加福音中没有明确提及，但仍然参与其中，所以其产物不外乎是路加的话，也是神对他子民的话。 最后，路加会写出一个有序的叙述。重点是本书的准确性和顺序，尽管我们不应该将有序理解为一定是按时间顺序排列。有时路加福音就像一世纪传记中典型的那样，路加福音按主题或主题，而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材料。有时你在马太福音的一处找到的一些材料，在路加福音中会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或者如果它是在马可福音的一处，它可能会在路加福音的不同地方。再说一遍，这并不是因为这些事情发生时卢克感到困惑或不明白，只是有时福音书的作者之一马太、马可和路加可能会选择按主题来安排事情，而不是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因此，路加福音记述有条理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路加福音在时间顺序上比其他福音书更准确。同样，他有时可能会按主题排列他的书，并按主题而不是事件发生的顺序。作者呢？我们对卢克了解多少？路加，正如你们的教科书告诉我们的，路加按照传统是一位医生，但更重要的是，路加是保罗的同事。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路加的福音会被纳入圣经中。尽管路加本人不是耶稣的使徒，但他显然是耶稣使徒之一保罗的亲密伙伴。因此，这很可能影响了路加福音书与其他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的收录。有趣的是，为了证明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在一起的，当你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放在一起时，实际上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结构或安排，看起来像这样。首先，卢克，这是一个，我稍后会讨论这个模式。路加福音从罗马世界背景下的耶稣开始。你还记得第二章是如何开始的，即所谓的圣诞节故事吗？它发生在凯撒奥古斯都的时代，指的是凯撒奥古斯都，指的是叙利亚总督奎里尼乌斯。换句话说，路加福音强调耶稣在伯利恒出生，并将其置于整个罗马世界的背景下。这就是为什么他在那段时间提到奎里尼乌斯和凯撒奥古斯都作为皇帝，因为他明确表示耶稣，他不仅将耶稣的诞生放在伯利恒、耶路撒冷和犹太的背景下，而且放在整个希腊罗马世界的背景下。因此，路加在前几章从更广阔的罗马世界开始。然后路加福音结束，路加福音最后强调耶路撒冷。路加福音末尾发生的一切都发生在耶路撒冷。事实上，路加福音强调耶稣的旅行或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所以一切都在耶路撒冷城结束。现在，使徒行传从路加结束的地方开始，耶稣在耶路撒冷向他的追随者显现。使徒行传从耶路撒冷开始，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在五旬节那天浇灌下来，这件事发生在耶路撒冷。但有趣的是，使徒行传以更广阔的罗马世界结束，福音最终通过使徒保罗和使徒的传道，福音到达了罗马世界。这就是已知的，这是一种文学结构，有人知道这叫什么吗？这称为交叉，其中开始和结束相同，然后中间部分也相同。当一件作品向内移动，然后重复自身并向外移动时，这就是所谓的交叉。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似乎就是按照这个安排的。再次，从更广泛的罗马世界的背景开始，到耶路撒冷结束，然后使徒行传从耶路撒冷开始，福音传播到罗马世界。所以，这似乎是卢克故意的。我想做的只是强调，并非常简短地谈论路加福音中的一些重要或关键段落。这些段落似乎确实反映了他想要做的事情，或者至少是他想做的一些独特的事情。第一个停止点是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是，在我看之前，顺便说一句，每个人都看到这一页。我想，这是你笔记中的第16页，我有这个大纲。他实际上来自这里的一位教授保罗伯格曼 Paul Borgman 写的一本关于卢克的书，他写的一本关于英语教授卢克的书。他建议了一个关键，注意这个轮廓在你的笔记中看起来像一个交叉。开头和结尾都是一样的，都是中间的。现在我再次强调，我不会将其放在这里，因为我同意其中的所有细节。这只是一个如何理解路加福音以及如何根据这个原则安排一部作品的例子。同样，你从中间开始工作，然后这本书又回来了。有时它是中心的内容，正如我在这里以粗体显示的那样，它的中心内容通常是有时会被强调的内容。 但让我们回到关键的段落，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再次以路加对圣诞节故事的叙述开始，实际上向您介绍了对路加来说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路加非常重视耶稣这一事实，这与你在马太福音中读到的记载不同。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受到了皇室的接待。他在伯利恒，但他在伯利恒是因为他对希律王构成威胁。这些外国正要拜访了他，并给他带来了昂贵的礼物，这应验了以赛亚书第60章的内容。但在路加福音中情况恰恰相反。耶稣被描绘成出生在不仅卑微而且令人羞辱的环境中。这对路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他不仅要强调耶稣所经历的屈辱的环境，还要强调福音扎根于被认为令人厌恶和社会边缘的环境和人群的事实。那么为什么路加没有谈到博士来拜访耶稣呢？好吧，也许他不知道他们，或者他知道，但他们肯定不符合他的目的。相反，路加让牧羊人来拜访耶稣，因为这完全符合他的目的。路加想强调，我们会在其他几个地方看到这一点。路加想强调，福音是传给社会被遗弃者，社会中令人厌恶的分子的。所以，他有牧羊人。我知道，我们已经把牧羊人美化为这些生活在伯利恒舒适的山坡上的奇妙的人，他们来看马槽里的耶稣，但牧羊人可能是处于最底层的人。社会阶梯。他们是社会的下层和外来者，或者说是令人厌恶的人。因此，路加特别强调让牧羊人来敬拜耶稣，因为这符合他在福音书其余部分的主题，即耶稣接触到社会的边缘，接触到那些其他人都拒绝的人，接触到被社会排斥的人。他通过提醒人们注意这些令人厌恶的牧羊人来拜访耶稣，并在他出生时崇拜他来开始这个主题。因此，路加福音二章对于设定路加将要做什么，他将如何描绘耶稣，以及他将如何理解耶稣给他的子民带来的救恩的场景非常重要。我谈了一些关于中心部分的内容。同样，在这个例子中，如果你想看的话，我给了你伯格曼教授的书。但同样，这只是理解中心部分的一种方式。众所周知，路加福音有一个中心部分，通常被称为旅行叙事。耶稣再次前往耶路撒冷，这将在他的死亡和复活中达到高潮。这只是其中之一。再一次，当你看它时，你会发现它是一种交叉。它看起来就像这样，除了更多细节。但这是看待路加福音中心部分的一种可能的方式。再说一次，你可以看到卢克不仅仅是坐下来凭空写下一个故事。当他写下自己对基督生平的有序描述时，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组合和精心结构的。现在，除了路加福音第二章之外，还有几段路加福音独有的经文值得您注意。其中之一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早在本学期开始时，我们就已经讨论过好撒玛利亚人的预言，作为理解文化背景如何阐明我们阅读预言的方式的一个例子。例如，正如我所说，我们驯化了撒玛利亚人，使撒玛利亚人成为英雄和令人向往的人，但在第一世纪，情况并非如此。至少对于犹太读者来说，提到撒玛利亚人会带着极大的蔑视和厌恶。撒玛利亚人是耶稣故事中最不可能出现的英雄。这会让读者失去兴趣。如果故事的英雄是撒玛利亚人，而不是像祭司或利未人那样的犹太英雄或领袖，他们会感到厌恶。但话又说回来，为什么只有路加记载了这个故事呢？也许马修没有听说过。这是可能的。也许马克不知道这件事。也许他们做到了。但再次，这完全符合路加的目的，即再次证明救赎是针对社会被遗弃者的。因此，路加福音可能会包含耶稣讲述的一个预言，其中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作为故事的英雄出现，因为这是他的福音书的重点之一，即耶稣是救世主，而不是社会精英的救世主或流行，但耶稣是社会弃儿和令人厌恶的人的救世主，那些人人都拒绝的人。路加福音还有其他一些有趣的故事，这不是一个预言，但它与路加福音第十章的强调相一致。路加福音是唯一有另一个有趣故事的福音书，也许是其他福音书不知道，但也许他们知道，只是没有包括它，但这确实符合路加的目的。耶稣一生中曾治愈过10名麻风病患者。麻风病在那天是一种严重的皮肤病。 根据旧约律法，你是不洁净的，基本上被驱逐出社会，并且根据旧约律法，你如何重新融入社会有严格的规定。再说一次，注意路加让耶稣服侍麻风病人，那些可能被社会排斥的人。但有趣的是，在耶稣治愈了这十个人患有这种麻风病之后，他说他们都很高兴和激动，他们跑开了。其中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回来感谢耶稣所做的事。有人记得那是谁吗？文字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是一个撒玛利亚人。非常好。在这十个麻风病人中，只有一个回来感谢耶稣所做的事，那就是撒玛利亚人。耶稣再一次向那些被剥夺权力的人、社会的边缘人、不受欢迎的人、被社会排斥的人和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接触，这符合路加对福音的强调。路加一直让耶稣向这些人伸出援手。另一个例子虽然不那么重要，也不是预言，但同样，这是只有路加才有的东西。你还记得撒该的故事吗？不知道你现在还唱这首歌吗？他们仍然在主日学校唱这首歌，撒该是个小个子，我不会为你唱这首歌，所以别担心。但是其意义在于，第一，卢克是唯一有这个故事的人。马太福音或马可福音中没有这样的内容。约翰福音里没有。只有卢克有。但是这完全符合他的目的，因为同样，税吏在社会层面上的得分不会比牧羊人高得多。大多数为罗马政府工作的税吏，尤其是犹太人，与他们的关系不会很好，不会对他们有很好的看法。通常，税吏不仅为罗马帝国和罗马政府收钱，而且通常还为自己收钱，而且是在桌子底下。因此，税吏会受到大致相同的待遇，尽管他们非常富有，但他们会受到与撒玛利亚人、牧羊人和麻风病人相同的对待。他们是罪人，不受欢迎和贱民，但耶稣被描述为向这些人伸出援手，福音也向他们传播。所以你看，从路加福音第二章开始，牧羊人来拜访耶稣，这个主题就不断被提及。撒玛利亚人、麻风病人，甚至税吏都是耶稣事工的接受者。因此，路加试图强调这一点，即福音是传给社会被排斥者和不受欢迎的人，而不仅仅是当时的富人、精英或宗教机构。第十五章，好吧，继续吧。麻风病人，在我的脑海里，我无法想象他们来自哪里，他们在哪一章。他可能会出现在我身上。如果是的话，我会让你知道的。不，撒该也不在第十章。我认为他就像第十九章中的那样。下一部分，我想简单的看一下与预言的关系。路加福音的独特之处之一是，路加福音确实有许多其他福音书中找不到的比喻。路加福音多次用比喻来教导耶稣。其中一些与你在马太福音中看到的内容重叠，但路加福音让耶稣教导了许多你在其他福音书中找不到的比喻。其中之一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中的三个比喻，耶稣在其中讲了三个比喻。首先，第一个比喻是迷失的羊的比喻，你记得牧羊人的故事。他把他所有的羊都带了进来，100只羊中只有99只进来，他出去寻找那一只，在他找到他之前，他已经丢失了。那么下一个预言是丢失硬币的预言。一个女人丢了一枚硬币，她把房子打扫得遍体鳞伤，直到找到那枚硬币。这两个比喻的主题并不是集中在硬币或羊上。重点是当她被发现时所发生的喜悦。因此，牧羊人在找到这只迷失的羊时会很高兴。这位女士举办了一场聚会，并邀请她的朋友来庆祝，只是因为她找到了丢失的这枚硬币。因此，路加福音十五章中的这些比喻强调喜乐，因为失去的东西现在又找到了。现在，如果你问这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些比喻？回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前两节经文。他告诉我们，耶稣和一些不受欢迎的社会弃儿一起闲逛。他与税吏和罪人一起出去玩，一起吃饭。这就是法利赛人。还记得我们学习初讨论中的法利赛人吗？法利赛人是追求纯洁的人。他们通过专注于遵守法律来应对罗马的统治和当时的情况。他们认为，通过关注个人纯洁、仪式纯洁和遵守法律就能实现转变。所以他们看到耶稣与社会上这些令人厌恶的人交往，比如税吏、罪人、撒玛利亚人以及类似的人，他们都很沮丧。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这个人， 你知道，如果他真的是我们中的一员，他当然知道法律，就约法律，他肯定不会与这样的人交往。尤其是这些税吏，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正在敲诈我们。因此，为了回应这一点，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这些比喻。基本上，重点是耶稣必须与这些人交往，因为这就是他被差遣的原因。他就是被派来拯救这种人的，甚至是这些社会弃儿。法利赛人不应该抱怨、埋怨和批评耶稣，而应该庆幸，因为救恩现在正在传播并传给这些人，甚至是像税吏和罪人这样的人。所以，法利赛人不应该发怨言，他们应该感到庆幸。还有比喻，这就是耶稣讲这些比喻的原因。就像女人找到硬币时感到高兴一样，牧羊人找到羊时也感到高兴一样。当然，当迷失的人被找到并与他们恢复关系时，他们应该为更大的事情感到高兴。上帝。但这些比喻的高潮出现在最后一个，第三个，那就是比喻，我们称之为浪子比喻。我想我没有这方面的 PowerPoint。不，我不。浪子的比喻。有趣的是，当你读这个寓言时，通常所有的注意力都是儿子。浪子，最小的儿子。你很了解这个故事。儿子即所谓的浪子去找父亲索取遗产，有些人认为这相当于希望他死，因为只有父亲死后，儿子才能获得全部遗产。但无论他是什么，这肯定是极度不尊重的表现。于是儿子跑了，花光了所有的家产，最后去喂猪，希望能吃到喂猪的食物。最后他醒悟过来，他想，我要回到我父亲身边，希望我父亲至少能接受我作为奴隶。即使他不承认我仍然是他的儿子，也许他会雇佣我作为奴隶，因为任何事情都比喂这些猪并渴望吃他们所吃的东西更好。所以他回到了他父亲身边，你很清楚这个故事。父亲跑出来迎接他。一点背景信息。最有可能的是，我曾经读过这个寓言，我的妻子在蒙大拿州东南部长大。如果你去过那里，有时你的邻居实际上在20至30英里之外。那是你的隔壁邻居，牧场那边可能有20英里远。有时车道远离主干道，主干道是泥土，车道你还要再花5英里才能到达房子，牧场的房子。你甚至从路上都看不到它。我曾经想起他们，我曾经读过这个寓言，因为这个人是一个牧场主，在蒙大拿州或其他什么地方的偏僻地方。然而，这家伙很可能住在中东的一个典型城镇里。而每个人，不仅每个人可能都知道儿子对他做了什么，而且很可能每个人都在看着他跑出去迎接他的儿子。如果你是古代近东一位富有的父亲，而你的儿子也这样对待你，你不会跑出去迎接他。然而，这正是父亲在这个故事中所做的。这就是重点。这位父亲甚至在全村人面前羞辱了自己，竟然出去接回了儿子。但这就是重点。即使人类的父亲不这样做，神也会这样做。每当神接纳一个像我们一样对待他的罪人时，神同样会谦卑自己，接纳任何悔改归向他的人。但我们经常忽略的是，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浪子和父亲身上。我们经常错过的是这个寓言中的第三个角色。有人知道是谁吗？还记得是谁吗？这是最大的儿子。父亲与大儿子的互动主导了寓言的其余部分。当然，大儿子进来了，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看到父亲为小儿子举办了这场盛大而精心的聚会。这个小儿子背叛了他，挥霍了他的财富，对他不敬。现在，父亲接受了他作为儿子，并举办了这个聚会，这让大儿子嫉妒和愤怒。是什么原因？好吧，小儿子不值得这样。小儿子该受到惩罚，甚至不值得被当作奴隶对待。有趣的是，父亲的结尾，或者说寓言的结尾，父亲对大儿子说话，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嫉妒。这就是他对他说的话。他说，儿子，然后父亲对大儿子说，儿子，你永远和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但我们必须庆祝和高兴，因为你的这个兄弟死了又复活了。他迷路了，现在又被发现了。比喻结束，然后看路加福音第16章。现在，当你听这个比喻时，你会发现这个比喻缺少了什么？其实还缺了点什么？如果你是第一次读这个故事，那么紧张感几乎是显而易见的。我想，我们已经太习惯了，我们太关注浪子和父亲， 以至于我们错过了。但话又说回来，你还有这个大儿子，他在外地工作，他听到聚会正在进行，他过来一看，说发生了什么事，你的儿子就这样对待你，你还为他举办派对，关于我的什么？父亲说，你一直和我在一起，但我们必须感到高兴，因为你的这个兄弟失踪了，现在他被找到了，他死了，现在又活了。比喻结束。少了什么东西？对于你们这些善于分析故事的文学评论家来说，这个预言中缺少了什么？是啊，哥哥什么反应？他入党了吗？父亲邀请他参加聚会。他加入还是不加入？还是他又回到了野外？比喻没有告诉你。这几乎就像这个比喻故意是开放式的，这样法利赛人就会做出适当的回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将完成这个比喻。他们会回应吗？当税吏或罪人悔改并且神赐予他的恩典时，他们会喜乐并加入喜乐的行列吗？或者他们会继续抱怨并远离耶稣和神拯救世界的目的？所以这个比喻，我认为这是故意的。耶稣让这个比喻是开放式的，要求读者完成它。他们会因为神将恩典赐给那些不配的人而一同喜乐，还是会继续抱怨，从而与耶稣保持距离？好的，这些是路加福音中一些独特的经文。其中一个问题，我想你的测验中的问题之一，但希望你能从阅读中发现卢克的有趣之处是什么。路加福音的一半，路加福音的一半是在别处找不到的。马太福音的其余部分在马可福音或约翰福音中都没有找到。所以卢克有很多对他来说非常独特的材料。但路加福音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路加试图传达的一些他强调的主题在其他福音书中没有出现，或者至少没有达到同样的程度。或者至少即使在另一本福音书中强调了他们，路加似乎也想强调他们。首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路加福音从路加福音第二章开始就非常强调耶稣的诞生。我实质建议看第一章。第一章同样谦虚，它发生的环境并不比第二章更卑微。但路加想强调的是，耶稣将耶稣描绘成一位对社会被排斥者充满同情心的人。再一次，我们已经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中看到了耶稣是牧羊人，这些羞辱令人厌恶的牧羊人来敬拜耶稣。耶稣被法利赛人抓住，与税吏和罪人有来往。他让撒该来找他，他实际上去和这个税吏撒该一起吃饭。耶稣是医治麻风病人的那一位。撒玛利亚人是耶稣比喻中的英雄。因此，在路加福音中，耶稣始终被描述为接触社会，对社会的被排斥者、社会被排斥者怀有同情心。再次，耶稣被描绘成与旧约律法等可能被禁止的人交往。耶稣也被描绘成路加想要描绘耶稣的主要方式。马太福音主要将耶稣描绘成犹太人和外邦人大卫的儿子，以及新的摩西和教师。如果马可描绘了耶稣人性和神性之间的平衡，路加将耶稣描述为世界的救世主。这实际上似乎是卢克最喜欢的术语之一，救世主一词或动词拯救及拯救。他比任何其他福音著作都更多地使用这一点。因此，路加将耶稣描绘成给世界带来拯救的那一位。他是世界的救世主，特别是那些与社会格格不入和被社会遗弃的人，如税吏和罪人等。耶稣也被描绘成应验了旧约。如果你还记得，在福音的结尾，这件事的高潮是在耶稣复活后，耶稣和两个人一起出现，他们沿着所谓的以马忤斯路行走。耶稣出现在他们中间，但他们不明白，他们不能立即看出他是谁。但他说，然后耶稣从律法、著作和先知中解释了他们如何谈论他。换句话说，路加将耶稣描绘成上帝启示的高潮，就像马太所做的那样。也就是说，作为旧约圣经的目标和实现。因此，就像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一样，耶稣被描绘成大卫的儿子。这是路加与马太分享的主题之一。马太更多的谈论耶稣作为弥赛亚和君王，有时他又强烈强调外邦人。但路加福音同样描绘了耶稣，特别是在前两章。路加将耶稣描绘成大卫的儿子，实现了旧约中大卫王的应许，他将坐在宝座上统治以色列，但最终统治整个创造界。因此，耶稣被描绘成弥赛亚这些应许的实现。 路加福音的另一个重点是，这只是一张一世纪或大致一世纪硬币的图片。路加的另一个重点是金钱和财产。耶稣的许多比喻不仅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且当你读路加福音时，你应该注意到，你现在应该做的，是不是注意到有多少比喻涉及财富和金钱的问题。此外，再次回到撒该。撒该作为税吏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人。故事是这样的，在耶稣遇见他之后，在他凭着信心回应耶稣并成为耶稣基督的追随者之后，他卖掉了一半的财产，或者将一半的财产捐给了穷人。他甚至会归还他从任何人那里偷来的，从别人那里窃取的任何东西，他会归还四倍。我猜即使经历了这一切，他仍然相当富有。但撒该被描绘成一个相当富有的人。现在有一些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建议，但我现在没有兴趣尝试确定。但一些人认为，这可能反映了路加正在向基督教社区的富裕成员讲话的事实。或者至少他的部分听众是这样强调财富的。尽管如此，路加显然在他的福音书中，路加显然特别是在撒该的故事中表明，路加主要反对囤积财富，而是强调与穷人分享财富，这与他对社会弃儿的强调相吻合等等。但在路加关于财富的教导中，有很多地方特别强调谴责囤积财富和聚敛财富，而愿意与穷人分享。因此，要认识到路加福音的主要主题之一是物质财富、财富和金钱。再说一次，这可能是因为卢克正在演讲的观众，或至少是部分观众。最后，我没有最后一张幻灯片。最后，路加福音强调的主题之一就是祷告和赞美。首先，路加福音比其他福音书更多地将耶稣描绘成在他生命中的关键时刻祈祷，特别是对耶稣被捕和被钉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祈祷的长篇记述。祷告和赞美这个主题也延续到了使徒行传中，但耶稣被描绘成在他生命中的关键时刻祈祷。而且从第一章和第二章开始，特别是如果你回去阅读第一章和第二章，请注意有多少次人们用赞美诗来回应。最好最著名的一部是玛丽的圣母颂。阅读第一章，即使是牧羊人，当天使向牧羊人显现时，他们也会唱赞美诗，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牧羊人归来，荣耀并赞美上帝。所以整本福音书都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神所提供的救恩，神是世界的救主，不应该引起抱怨的反应，因为神正在向那些不值得的人伸出援手，相反，应该引起上帝子民的赞美和敬拜的回应。这似乎是路加福音中祷告和赞美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重点。好的，我们可能还可以强调有关路加福音的其他主题，但我试图指出我认为您需要了解的关键主题。任何问题？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带来的新约历史与文学第十讲路加福音其背景和主题。